昨天我们讲到教会动员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圣经根据，那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十二节。根据这两节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牧师的地位和信徒的地位是什么。若是我们在教会动员方面若是要有一个进步的话，我们的教会里面就必须实行这两节圣经。为了大家清楚起见，我们再稍微温习一下。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做先知的，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位都是教会里面全时间工作的人员。这个全时间工作人员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作用是什么，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这些人亲手去做，因为神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有更高的托付。这些人的目的乃是要做训练的工作，他们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他们是做那个更要紧的。他们要成全圣徒，他们的功用就是训练圣徒，就是装备圣徒。然后这个信徒们他们被训练被装备之后，他们要做两件要紧的事情，两个重要的使命。一个使命就是各尽其职，各尽其职。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尽量发挥他们的恩赐，发挥他们的能力。那么教会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动员。我们所谓动员，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二方面，这圣徒的使命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这次的话来说，这个就是教会生长与增长。我们昨天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昨天下午就有一位弟兄问我，他说王牧师，你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把平信徒的地位提高了，那牧师的作用减低了，那我们将来到底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反应啊，就是什么事都是平信徒去做了，弟兄姊妹都包办了，可以，那我将来做什么？这是一个反应。还有另外一个反应，他说王弟兄，你讲这个也要小心。我说怎么小心呢？他说就恐怕有的牧师们不能够十分了解，就认为事情都是弟兄姊妹应该去做的，结果他什么都不做了。本来他还是一手包办很多事情，那现在他连个包办都不包办了，结果训练也没有做，以前的也不做了，那么这真是非常糟糕。所以我们今天早晨就必须把这两点呢、弄得很清楚啊。弄清我们这样讲，这个圣经的这个方式并不是减低牧师的作用，这个圣经的方式是反而提高牧师的作用，反而提高牧师工作的性质。本来牧师在这个地方多半是在那打交手仗，他要开门，他要写钢板，他要有油印，他要探访，他要做个人布道，他要安排讲员，一切事情他都去做。他是在那个前线打交手仗，不错，他做了很多事情，但这个并没有达到动员的目的，别人没有什么做。那么现在这个方式是什么呢？不是说牧师的作用没有了，乃是说把牧师的作用更提高了。现在按照这个方式，牧师不是在这里打交手仗，牧师乃是在这个地方做指挥官，做训练的官长。由于他的指挥，由于他的训练，能够把这些位弟兄姊妹都动员起来，这个是这里保罗的教训。你不是把牧师的作用减低了，反而把牧师工作的性质提高了。以前牧师在前线好像一个士兵一样在那里打仗，现在是牧师做指挥官，做训练的人。 而是差遣很多的弟兄姊妹圣徒前面去打仗，牧师跟他们一同打仗，牧师推动他们，牧师做那个训练者，在后面的推动者、计划者、筹划者。所以这个是把牧师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提高了，并不是减低。第二点，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一切的话语是清楚的，就是说牧师不是说那个事情不做了，反而做得更积极，不是说不做事，而是说做事的性质要有一个改变。以前都是自己亲手去做事，现在乃是说训练别人，推动广泛的弟兄姊妹去做事。什么叫做这个领袖呢？领袖的一个定义就是说，你能够通过别人做事，你能够通过别人做事。一个不会做领袖的人，是什么事都是自己去用动手去做，这个就限制了你的工作能力。因为你只有24小时，你只有两只手，你不能同时在两个空间、两个地方。假如你能够通过别人做事的话，你自己就是乘法的增加，你自己就是增加了多少倍。这个是我们昨天说的那个主要的意思。我们今天接着往下讲，在我们讲到在这个第十页啊，这个我想我们就不花时间了。这个第十页我们讲到属灵的恩赐和如何发掘及眺望个人的恩赐，这两点呢，我想第一天我们讲到定义的时候已经稍微提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多讲。我们就是说，我们做带领的人在教会里面要发掘弟兄姊妹的恩赐。那么按照林前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把这三处的圣经合起在一起来，我们就可以看见恩赐有这么多的种。这里列出了20种恩赐，而且很多的恩赐，每一种恩赐还可以再分成几种。所以神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的恩赐是非常之多，非常之多。有的时候一个人有几种恩赐啊，他有一种是他主要的恩赐，是最大的恩赐，同时他还有几种啊，比较他是次要的恩赐。比方说一个人会讲道，他可能同时也会指挥唱诗班，他可能同时也可以写点文字工作，所以他可能有几种恩赐。在这几种恩赐里面，确实有一种是最强的，我们要尽量利用一个人最强的恩赐。当然因为工作的机会有限，所以呢有的时候不能利用发挥每一个人最强的那个恩赐，那也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啊。但是我们要尽量做到发挥每个人那个最强的恩赐，要给他工作的机会，要帮助他眺望。那现在我们就到十一页中间这个地方，就是总动员。这个总动员我们要分四方面来说，就是时间的动员，就是恩赐的动员，就是金钱的动员，还有生命的动员啊，要从这四方面来说。我们呢常常一说到这个十一奉献呢，我们当然就是想到金钱的方面呢。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意思也要使弟兄姊妹们常常晓得，就是我们不但在金钱方面，十一奉献是我们最低的标准，旧约最低的标准，新约是完全是神的，除去我们养生之外。我们除去金钱的十一奉献之外，我们在时间方面也照样要奉献。一个全时间侍奉主的人，当然他全部的生命是神的，时间是神的。但一个所谓普通的信徒，或者说代职侍奉的人，也应该在时间方面有一个奉献的态度。因为最近我也是常常听见人说，有的信徒他们就是觉得他们捐了几个钱，那么在时间方面、在生活方面就不必太注意在这些方面侍奉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把钱放进去了，他们责任也就尽了。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思想，因为奉献钱当然是应该的，当然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仅仅摆几个钱放在主的工作里面去，这个还是绝对不够。神要我们更胜过于要我们的钱， 当然在教会动员里面是人尽其才，有的人有的弟兄他会赚钱，那么他就尽量用金钱支持，这是非常之好。你叫我去做生意赚钱的话，那我可能十次有九次要亏本，我没有那个恩赐。所以人尽其才，有的这个基督徒的商人，他们在侍奉方面，在建立教会方面，在海外宣道方面，不知道尽了多少好的榜样啊。比如说这个 Colgate 牙膏啊，这 Col 我当然不认识他了啊，我是听着别人做见证说他的事情。这 Colgate 牙膏这个老板，他本来是个小商人，就是一个铺头这么一个小店，但是他是个基督徒，他在神面前，他向神立约，个人立约，他说，神啊，你所赐给我的一切的赚的钱，我要把10%献给你。他开头是10%，他的纯的利润的10%，他神就赐福给他，他赚钱越来越多，还是10%献给主。后来就增加到20%，神就更祝福他的生意，增加了30%、40%。我所听见人所讲的见证，就是说他已经增加到50%了，他的牙膏行销到全世界。所以像这样一个人，神给他这方面的恩赐，他就尽他的职分，他不会讲道，也不会探访，他的这一方面是尽他的职分，就是各尽其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以给钱为满足，我们必须在时间方面，在其他方面还要尽我们的本分。所以我想我们在教会里做带领的人，我们应该要鼓励弟兄姊妹在时间方面从11奉献开始，也就是说我们那个工作时间我们应该拿出来。比如说一个人一个礼拜工作40小时，按这个标准时间来算，那么这个人一个礼拜就应该拿出至少4个钟点来为神。这4个钟点不包括做礼拜啊，你做礼拜呢，这是另外的，你应该拿出4个钟点来为了神的工作，或者是在教会里侍奉一种工作，或者是去探访，或者是个人谈道。我认为教会我们应该鼓励这个，弟兄姊妹们太以做礼拜为满足，所以我们在时间方面也应该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从11奉献开始。我们既然把40个小时至少每个礼拜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至少应该从11开始把4小时给主。我们就是快着往下讲，时间动员。第二，恩赐动员。那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少，我们也就不再多花时间去说。每个人动员他的恩赐，教会的领袖帮忙他们动员。在这个动员时间方面呢，我们在这里有个表，在这个13页的上面。13页上面我们这里有个表，这个表呢，就是兄弟和同工们在差不多2个半月之前，我们在这个旧金山湾区的一些个信徒中间做了一个调查。我们给一些个信徒给他们一个表，他们各样的职业都有，男女老幼都有，为了得到一个平均的数目，我们给他一个表，就请他填他每个礼拜里面所花的各种的时间是多少。那么我们把这时间统计一下，我们就得了这个表的结果。我们可以看看啊，一个人，我们从下面先开始，他在工作方面，他是花去他23%的时间。再往上面一点，我们看他睡觉方面，他花27%的时间来睡觉。休息与娱乐，看电视了，出去玩了，那么是12%的时间。他为了他的家庭，当然太太们就比较多，弟兄们就比较少，那平均说起来11%。社交方面，去看朋友7%。在教会和查经班，一切事情为了教会的工作是6%。那么这边下面这个就最可怜了啊，就个人的灵修与传福音呢，是1%。个人的灵修和传福音呢，做见证的工作只有1%。这个传报告是印错了，应该传福音的啊，传报告。个人灵修与传福音啊，这个只有1%，你看可怜不可怜呢？我倒是很佩服他们，他们都是很诚实啊，诚实啊，据实以报。 他说出来了，有的还不到百分之一，一个平均数目才达到百分之一，有的简直是差不多没有，没有灵修，没有传福音，没有个人做见证。那么其他零碎的13%，这就凑成了一个人全部的时间。你看可怜不可怜呢？你真说的教会动员像这样的话，这是完全没有动员，失败了。这时间方面，我们要要求弟兄姊妹们要动员，他只是有动员的心还不够，他要切实拿出时间来。让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从11奉献开始，我们一个礼拜把40个钟点给我们世界上的工作，我们开始先拿4个钟点给主。这4个钟点我们要为教会做什么工作？就是打扫、扫地、擦窗户也好，在教会里为教会做什么事情？探访监狱、儿童布道、街访查经班，无论什么事情，我们要训练他们，给他们机会，要编队，要组织他们。所以这个牧师他是一个组织的人，他是一个推动的人，他是一个筹划的人。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自己去亲手做很多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做这个更重要的工作，做那个指挥官的工作？那这个是一个时间动员的一个现在的情形。当然我相信在远东也是差不太多，可能有一点分别。这个就给我们这个中国信徒的一般的一个情形。时间动员，第三，金钱动员。13页的中间，我们要快点讲这个金钱动员。吴勇弟兄他有一次到美国来，他跟我讲，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有个观念要改变，他说以往呢这个观念就是说在美国的人有钱，在美国的华侨有钱，但他说他最近的据他这些年的观察，他说这个人才啊在北美，对中国教会来说很多人才啊也在北美那里啊，当然远东也有，不过北美也是很多。他说人才在北美，钱财在远东。他说他经过这些地方啊，像这个印尼啦，像菲律宾啦，像这个新加坡、马来亚，他看见多少的中国的信徒啊，真是有钱啊。他说的钱财也今天是在远东啊。问题就是说，这些个在这个信主之人，主所给他们的这个世上的这些个财宝，怎么样能够发挥出来为主用？你看现在很多教会建堂不经济不够，那神学院开办经济不够，文字工作经济不够，影片工作、广播工作经济不够，经济有没有呢？有的不得了，就是这些个经济没有有系统的拿出来，没有有系统的拿出来。我们的中国的信徒还没有做到经济动员的地步，差得很远，连开始都没有开始呢。你不要说真正走到动员的地步，就说中国信徒都能够十一奉献，这最低的标准，都能十一奉献的话，主的工作那就不得了。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东方，我们有个传统，我们不大愿意多提钱的啊，不大愿意多提钱。那么，假如尤其是这个堂会的牧师。假如他提钱提的太多的话，就会有人批评他了，他怎么一天到晚提钱。那么这个牧师可能被人批评不大属灵，太愿意提钱。所以我们的传统是不愿意提钱的，但是提钱是不是应该呢？我们在组织工作上提钱是绝对应该的，我们要打破这个观念。我记得我念国文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这个中国有一位老文人呢，老先生叫钱玄同，钱玄同。这位老先生是这个文学非常好，他一生只有一个大的遗憾，就是他的姓，就是他的姓啊，他偏偏姓钱。这个中国人我们传统不愿意提钱，不提钱才清高。但他这个很大的遗憾，说我这个父母把我生下来了，我也没办法。这个怎么单单姓钱呢？什么姓什么都好。所以他后来在一气愤之下，他就把他姓改了。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啊，他改的姓叫尼古啊，中国有人愿意复古，愿意仿古啊，尼古，一个提手一个一字啊，尼古，后来就叫了尼古玄同。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尼古玄同这种哲学啊，有时候也到中国的教会里面来，不提钱，结果呢奉献也是没有什么起色， 这个教会的工作就受了束缚，宁可神的工作受亏损，宁可牧师的待遇不公平，也不愿意打破这个传统。我就第一个愿意先说牧师待遇不公平。有些个特别大的教会，当然那是例外。一般来说起来，中国教会的牧师们待遇根本就不公平。在世界华人福音会议1976年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里面，各国的这各地方中国教会的领袖都去了，我们就要谈这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所要谈的事情之一。在一个传道人的立场来说，我们应该以受苦为心志，这是没有问题的。假如那个情形需要，不想说穷，就是说空着肚子，我们要出去传福音，这是毫无问题。但是在这种不必要的情况之下而使神的仆人们受亏损，这是不应该。我看见过多少的教会里面很有钱，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有着很大的商人，经济非常充足，但是对于神的仆人们却是非常刻薄。甚至现在在香港还有这个从神学院刚刚出来的全世界的工作人员，一个月拿650港币，他怎么样活呢？难道教会里的长职、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不知道生活费是多少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每个月的一间房间这个租费要多少，房租要多少吗？猪肉多少钱一斤？大家明明知道，就是不闻不问，就觉得你是传道人，你应该受苦，你应该面有菜色，才合乎属灵的原则。你传道人的儿女穿的衣服要差一点，上的学校要差一点，吃的东西要差一点，这个我们才心里才舒服。所以在金钱动员方面，我们中国的教会应该学习。我们中国的教会一般来说，这个奉献方面还有一个缺陷，是什么缺陷呢？我们常常是说我们有感动就奉献，那么这个话要是反过来说对不对呢？没有感动就不必奉献，没有感动牧师就可以不吃饭，没有感动教会里的电灯可以不用，没有感动教会的房租可以不付。我们常常把很多的实际的事情放了一个属灵两个字，我们就不顾真实的情形。所以中国人的这个信徒的奉献，常常是说来了一个奉献家或者怎么样，这个在这里讲一堂道，或甚至于流几个眼泪，那么他的口袋里面拿出来了，因为他心里面受了感动了，他受了责备了，都是这种临时感动的奉献。不错，这种感动的奉献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这种感动的奉献也是神所喜悦的。我并不是说这个不好，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中国的信徒今天要开始学习有规律的、有系统的、时常间断不停的奉献，唯有如此，教会才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但是我知道开始推动这些事情是不大容易，那么你要推动这个，你要请人填一个奉献卡片，或者是你要请人填一个这个这一年里面的信心奉献，那么就会遇见一些个难处。但是我觉得中国教会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突破。我们现在应该长大成人，不是只是凭着感觉来做事。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一个一年的奉献计划。这个并不是说没有信心，你在这一年里面也是要靠着主凭着信心把你这一个奉献能够实行出来。非常奇妙，这个奉献卡片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填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出来，他算一算他这一年的薪水，他算一算每月的开支、儿女教育费、吃饭住房这一切，他所剩下那个钱只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他在奉献卡片上要奉献这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钱怎么来，非常奇妙。到12月底之前，他这个奉献就奉献上去了，神就给他这个力量。所以我说，我们教会做带领人的，我们应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做那个有规律、有系统的奉献，并不是说我们主日就没有奉献，还是要奉献的。但是我们要再加上一种有规律、有系统的奉献。我们看第14页，这里有个奉献测验卡，14页这里，这个呢， 这实际上这个应该印在一张纸上就更清楚一点啊，因为十五页还有一点点，十五页上面还有一点。那么这是个测验奉献卡片，这个卡片呢，我就鼓励每一个教会啊，你可以把这个复印一下啊，我这个不留版权，所以哪个教会愿意了我都欢迎。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复印一下，就是把这个奉献卡片这个测验你分给你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他没有一个奉献的概念，他也不知道他奉献多少啊，他觉得不错了，哦，我上个礼拜还奉献了50块钱，我这个上次开培灵奉献会我奉献了100，这个他一年做过这么一两次的话，他就觉得很不错啊。因为我们对什么奉献常常是把他看得这么大，自己花的那个为自己家庭为自己享受啊，这么大他看得这么小，常常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卡片呢，可以帮助每一位弟兄姊妹叫他自己做一个自省，警察他对神的奉献到底是怎么样。比方说在这个奉献卡片里面呢，第一行就是时间上的奉献啊，这第一项就是我每周的时间是168小时。第二，每周平均花费的时间在职业、教育、睡眠、旅行、社交、家庭、休息杂项，每一样他大概花多少时间。第三，平均花费在教会与一般福音工作上的时间是多少啊，为了教会、查经班、福音团体、联合的福音工作、其他等等。第四，我每周奉献为主的时间每周总时间的20%。这个2%又印错了啊，那二应该是两点啊，20%啊，二是两点。他有这么一计算的话，他就可以计算出来，哎呀，我原来每一个礼拜我的时间奉献给主所用原来是0.5%啊。哎，这个使他真的感觉出来了。因为普通只是糊里糊涂的，就是我也为神做了一点事情，我也为神奉献了一点金钱。你让他把白纸黑字叫他真正的情形写出来，这个对他是个提醒，也可能是个责备。他现在才真真正正的了解，我以为我是个不错的基督徒，但是我现在看一看，我时间的奉献不过是0.5%，或1%，或者2%。这个对他是个督促，是个提醒，是个责备。那么第二行当然是金钱的奉献的，他对自己的考验，那么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提议大家，每一个教会就把这个把它复印一下。在宣道周的时候，在奉献会的时候，就趁着这种机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给他发一张，请他自己做一个测验，他对于神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到底是怎么样。我这个卡片就是一个月之前在北美华人福音会议，我给他们看，结果华人福音会议以后不得了，多少教会写信来要这个卡片，所以我们发出去好几千份，很多的教会要这个卡片，就是要给他们弟兄姊妹一个测验，提醒他们一下。时间的动员，这个才干啊，恩赐的动员，经济的动员，最后是生命的动员。神也是呼召一些个人做全世界的侍奉，神也呼召一些人做代职的侍奉。不管是全世界是代职的，是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生命的动员。不是给了一些东西就好了，你自己要交给神。交给神并不是要全世界侍奉主，你可以在岗位上，你可以在学校里面侍奉主，但你的生命要交给神。所以这个在动员方面，这四项假如教会能够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教会的动员就慢慢开始了。教会动员之前，你必须先使弟兄姊妹他目前的情况是什么，他要知道，要不然他觉得自己不错，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你要把信徒基本的责任告诉他们，那么这个是动员的那个方法、方式、方向。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对我们督促信徒动员，信徒动员之后 或者说信徒在动员的过程之中跟着而来的一件必须做的事情，你就是训练。你把他的大家动员起来，你不给他训练他怎么去做呢？你给他动员起来，他要去做探访，那么你就教导他怎样去探访。你给他动员起来，他愿意在教会做点文字工作，他愿意教会出版一个刊物，一个月一次，要写，要编排，要印刷，那么你就要给他训练。所以跟着动员而来的就是信徒训练。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很完备的做信徒训练，因为人手的关系，因为牧师一个人时间的关系，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科目一个节目。所以在信徒训练方面可以联合去做，这个联合可大可小。比如说两个教会离得很近啊，或者是这两个教会彼此的这交通非常美好，那么这个教会就可以有个联合的信徒训练。比如说一个礼拜可以有两个晚上三个晚上拿出来是专门做训练的工作，那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查经班，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祷告会，当然里面应该有祷告，那个是专门为训练信徒用的。普通一般的信徒没有机会到神学院神学校去念两年三年，那么他们在主日从主日崇拜里面得不到他们所那需要的那一种的训练，因为主日是敬拜是崇拜，所以我们就必须给信徒们供给这个训练。假如那个地方有一个神学院，我们可以请神学院帮忙，牧师跟他们合作啊，在晚上可以有几个科目，比如说个人工作，怎么样做个人的工作，怎么样去敲门，怎么样讲第一句话，跟对方谈到的时候，对方可能有十种二十种不同的反应，有的拒绝，有的推脱，有的是这个避开不谈，有的是假装与你同意，有的要点头说他信，这心里面没有真的并没有信，因为看面子的关系。我们跟个人谈到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个信徒们应该有训练圣经基本的认识，新约旧约基本的认识，最基本的认识，教会历史也稍微应该知道一点点，什么是正确的信仰，我们的信条也应该知道，什么是今天的异端，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信徒们应该有这些个最基本最基本的认识，给他们这些个训练。假如当地有文字工作的团体，也可以请一个人来教导一下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开始一个文字工作。你不单这个文字工作应该是对内对外并重的，因为一般教会的刊物都是对内的，是给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看的，对外的就比较少，所以我们文字工作应该对内对外并重。有人做过一个统计，统计是什么呢？就把世界上这个教会的出版的刊物都统计一下，结果他们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有85%的这个教会的文字都是对内的，真正对外传福音的只有15%。因为对内容易，对外不容易，对内分散也容易，对外分散要花更多的人力。所以在文字方面我们也可以有个训练。所以你谈到信徒动员，你就不能不谈到信徒的训练。假如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很大，人才很多，他就可以自己开始训练班，或者是单独的，或者是联合的，我们教会应该开始训练信徒。第三，我们训练之后就要马上派工作给他们。我说只训练而不派工作的话，这个训练过一个时期以后就耽误了，就慢慢冷下去了，就失去效用了。关乎训练方面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普通我们一提到训练呢，就是课堂里面的训练，有一个人在讲，几个人在听，那么这个就是训练，这个训练不够。在侍奉方面这个训练完全不够，在侍奉方面的训练应该像中国古书那种师父徒弟那种训练方法，也就是说你不单要在这个课本上讲给大家听，同时还要做给大家看，就是 on the job training， 就是实际上的训练。我讲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啊，在这个美国有个教会是非常受神的祝福，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呢，这从几十个人就升到几千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的现象。那么这个教会的生长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就这个教会的牧师叫做 Kennedy， 这个甘牧师，这甘牧师呢，他是从神学院出来，他那时候有点年轻啊，前些年，他就到了一个小教会去工作，做牧师，牧养那个教会。假如我的记忆记得不错的话，数目大概是这样子。他刚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教会里面差不多有四十个人。他刚出来神学院，他那个冲劲很足啊，他年轻，他说这个教会一定要把它做好。他就很努力的去做，他就做了六个月。过了六个月之后呢，他这个教会还剩下17个人啊，从40多个人到了17个人。这17个人里面还有7位是执事，弟兄姊妹都剩下10个了，心里面很难过啊。他有一次就跟执事们谈了，他说我简直是不能做下去了，我再做下去你们连10个人都没有了，所以我最好离开吧。非常难受，刚刚从神学院出来，第一次就遇见失败，所以对于这个执事们也没有办法，执事们也看这个是事实，怎么办呢？这青年人是很努力，但是这事情是这样子。所以执事们说，这样好了，我们先准你一个长假，那么看看将来有什么改变没有啊？就不好意思说了，你就辞职吧，再给他一个长假。那么这位青年就伤心的就走了，走到哪去呢？也没地方去，所以就投奔他以前神学院一个同学，就到那个同学家里面去了。那个同学也是在牧会，也是个不大不小的教会。到那里，这个人是失败，也不讲话，很难过。然后同学就安慰他。第二天呢，这个同学跟他说：“那现在我要出去探访了啊，你在家里也没有事，无聊，你要不要跟我出去转一转，看看这个城的情形？”那好了，我就跟你去吧。就跟他同学出去探访。他这个同学啊，这个牧师啊，就探访，就从他教会附近这些个家庭开始，挨街挨户挨家探访，不漏掉一家，每一家去探访。那么这个青年牧师跟着他，这一跟不得了，就给他整个的侍奉一个180度的转变。因为出去只有2-3个钟点的探访工作，他就亲眼看见他的同学带领了一个人归主。哦，有这种事情啊！再跟他继续下去探访到下午，又有一个人归主。等到他们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在这几个钟点里面就4-5个人信主。这4-5个人都答应那个牧师说，这个礼拜天到他教会做礼拜。第二天也没等邀请，他说我还跟你出去，又出去了，又是3-4个、4-5个归主。他在他同学家里面整整待了一个礼拜差不多，每一天跟他同学出去，每一天都看见有人信主。他同学那个教会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增加。他这一下子完全改变，他重新得力。他说我要回去重新开始。所以他就开着车就回到他原来那个教会，就先去找他的执事会主席。他说我回来了。那个很奇怪，一个礼拜你就改变了吗？哎，他真的回来了。他说我回来了，我现在跟你们呢立一个约，讲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传福音探访的教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还要跟我一同出去工作。我现在从一个人学到了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不会的。我念神学念了4年，我不知道怎么样领人归主。我现在学到一样东西， 我要我们教会每一位执事都跟我学这个东西。好，他们说好，我们愿意试一试，就开始了。第二天，这个牧师就出去探访，也带领他一个执事一道去，就是按照他同学那个方式、那个方法、那些个谈话的情形。那个两个人探访到了下午的时候，感谢主，第一个人信了主，这是在他那个六个月里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于是乎就日复一日，那么这个执事也变成了一个受了训练的个人工作者。于是我过了两个月之后，这个执事自己带了一队出去，牧师带一队出去，这个教会就有两队的工作人员了。牧师带一队，那一队又受训练，那个执事带的人又受训练，所以再过两个月就是变成了四队六队，这样子长下去，以至于他们以后教会里面每一个礼拜都有五六十队的人出去。那你看这个教会怎么可以不生长？这个就是动员，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教他们你怎么样敲门，你背二十节经句，你怎么样跟人谈到，这个用处很少，弟兄姊妹还是不敢出去。必须牧师们带领的人们要带他们出去，不单有课堂的训练，而且还要在实际的工作上有训练，叫他们亲眼看见人得救，叫他们亲眼看见你怎么样跟他们跟人谈话，怎么样解决他们的问题，叫他们亲眼看见人把门给你关起来，你能够面不改色，你还照旧去按第二个门的门铃，叫他们亲眼看见当你被人拒绝的时候你并不灰心丧胆。跟着动员而来的就是训练，你没有训练的话就动员没有结果，白动员白挑动。分心会就是个挑动，每年挑一次，挑了十次之后就挑而不动了。我们挑动之后就跟着而来的就是训练，就是把他们差遣出去，差遣要带领的人，要牧师亲自带他们出去。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信息，我觉得今天中国的教会非常非常需要。那么假如要达到动员与训练的这个目标的话，牧师要从自己先开始，你要先开始，你要脱离这个以前做一个士兵的这个情形，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里的地位，你要做指挥官，你要做计划者、推动者、筹划者。而要达到动员与训练的这个目标的话，牧师要从自己先开始，你要先开始，你要脱离这个以前做一个士兵的这个情形，你自己放在这里的地位，你要做指挥官，你要做计划者、推动者、筹划者，你要眺望起来整个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还要计划这个训练的课程，然后还要推动实际的工作。这个是教会动员，我们很简单讲了一下。假如我们这次的这个会议、这第二节课没有别的成就，只能够有这一个成就，把这个意思放在我们同工的心里面去的话，那这一节课就没有落空。就是牧师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的最大的目的是训练圣徒，推动他们。下面我们就赶快接着往下讲，我们讲到第三章，就是教会的福音工作，也就是十六页的中间。我们盼望这个动员的信息，在各位的能够留下一个印象，同时能够有行动。那么十六页的中间就是教会的福音工作。谈到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就必须想到这个本地和远方的两种。我们谈到这种，我们所就说这个福音工作乃是教会全盘的福音计划，你不是某一点某一项，那教会全盘的福音计划。神的话是叫我们往普天下去，当然这普天下也是包括我们本地的整个的世界的。今天我们说的普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有个新的名词， 这个名词就所谓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就是说亚非国家这个现在正在这开发中的国家，这第三世界。好像这次洛桑这个大会就特别注重第三世界的代表，所以从亚洲、从非洲啊、南美啊这些地方去的人很多，注重这些开发国家的教会。第三世界。那最近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就是第四世界。什么叫第四世界？第四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里面，在哪一个州里面，一切还没有信主的人都算为第四世界的人。这样算起来，这个数目是很可怕。现在的世界人口它差不多是35万万，35亿。但在人口膨胀情况之下，到了2000年的时候，世界人口要到65万万，差不多增加一倍。这个数目我们想起来是我们头脑是很难想象，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我们看第18页上面有一个图啊，我们只想现在情形好了。现在假如35亿是准确的话，那么35万万到底是多少人呢？哈，这里有个比方，就是说把人呢都躺在地下啊，要假如一个人的平均高度是5尺7寸，把他们头脚连起来，在地球赤道这个方面都连起来，那么这个人类今天要围绕赤道149次之多。你想象是多少人？不能想的，要154差不多，是那么多的人口。你说往普天下传福音引领世界归主，你怎么领法？你假若教会不动员的话，你这工作怎么做？想也不要想，谈也不要谈，就靠这几个传道人东跑西跑，或者在本地工作，越做越做不过来。那你我们假如真的对主的大使命是很严重的看的话，假如今天我们不朝动员的方向去走，我们是真是一个违反圣经。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做到那个大使命，同时我们也不朝着应该的方向去进行。这里有个图画可以跟大家做个比方，这里可以给大家做个比方。这里有两个教会，左边这个教会呢是一个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呢？就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牧师，或者是一两位执事，一两位长老，少数的几个人在工作，这传统的方式。右边这个呢是个动员的教会。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教会动员与不动员的分别。这个不动员的教会呢，我们称为它是加法的增加；动员的教会我们称为是乘法的增加。我们可以看这个结果是多么的不同。假如这个教会都是100人，两个教会都是100人，这个加法的增加是什么呢？就是靠着牧师啊、有时候有布道会，那么有时候去探访，有一两位帮忙他一起做。假若平均说起来每一年有30个人受洗的话，这个教会就算过得去了。有的教会还没有30个人受洗，有教会只有20个人，10个人受洗一年。假若这个教会一年有30个人受洗归主的话，那这个教会就算过得去。于是我这个教会今年100人，明年就130，后年就160，这样30、30的加上去，还不算人离开，还不算人死亡。这个是加法的增加，这个是不动员的教会的现象，几个人在工作。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动员的教会，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个动员的教会就是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工作者，每个人都动员了，每个人都做见证引人归主。我们假定说不要多啊，假定说每一位弟兄姊妹一年里面带领3个人归主的话，一年里面带领3个人归主的话，这个教会明年就有300个新人。这300个新人再加上原来的100个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教会明年就有400个人。这400个人 那么在这个三百个新的信徒的人带给他们训练，他们也做见证，也引人归主。这四百个人，每个人假如再引三个人一年的话，那么明年就有1200个新人，再加上原来这四百，那明年的教会就有1600人。然后你看看这个动员与不动员的分别，我们称这个叫做乘法的增加，乘法的增加。我们19页印的那个图有稍微有一点不对啊，19页印的那个乘法的增加，那个印的时候他把忘记把原来的人再加进去了，应该是按照这个图。所以什么叫教会动员呢？这个就是教会动员，这个就是教会动员的结果。下面我们可以附带看一下，不动员的教会，就是教会里面这些个财珍宝，这些个宝藏都是埋藏的。动员的教会就是把这些个弟兄姊妹这些宝藏把它挖掘出来训练，同时尽量使用。但可惜就是一般的教会里面有多少多少宝藏都是埋葬的，这是一个大的浪费。那关于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在那个最初的定义里面也说过了，教会全盘的福音工作是分三方面。一方面就是第一步就是引人归主，第二步就是训练他们做门徒，第三步就是带领他们进入教会。我们现在把这三步啊很快的简单说一下。我们看第18页的下面，第18页的下面就是第一，福音工作甲，我们称的第一步叫做甲。福音工作甲就是引人归主。那么这个里面呢分好多种的福音工作，比如说本地的福音工作，在本地福音工作又分很多种，探访的工作、个人的工作、街访的查经班，下面从监狱步道一直到16，我们看有这么多种，还不止这么多种。所以你看教会假如动员的话，不怕弟兄姊妹没有工作可做，就怕我们不肯动员，就怕我们不肯去推动去训练。你看在本地工作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种，比这个还多很多种。我们不花时间太多看，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了。第20页，这里还有大众福音工作，也就是比方说像格里汉弟兄，他是向几万人传福音，这是大众的。我们就是向几百人传福音，也是大众的，不是人对人个人的。大众福音工作教会也应该做。第3，海外福音工作，也就是这几天彭牧师所讲的拆船侍奉，拆船啊，教会不能只顾到左近的地方，也顾到海外。关于拆船侍奉呢，我们在这几天我们讲的也够多了，我这里只是提出来很简单几个原则，这几个原则也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根据我亲爱的同工郑果牧师的。郑果牧师写了一本书，就是拆船侍奉。那么在他这本书里面，他认为这个教会做拆船侍奉的得失是什么呢？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这几种来，比如说20页中间，第1，他说的共同合作的方式，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教会来共同合作。第2，以宗派为单位的方式，这个宗派它的海外宣道计划。第3，是以教会为单位，也就是说一个地方教会，一个本地的教会为单位。那么他把这三种的那么长处、优点、缺点都说出来，我们大家自己可以做参考。在海外宣道方面呢，我们还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那就是在21页的上面，21页的上面，这个21页上面这里把海外宣道分成三种，把海外宣道分成三种。那么这三种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那个图里面呢就可以看出来了啊。这个海外宣道呢有三种的情形。假如这个甲可以算我们根据地的话啊，或者算我们自己的这个本国，或者说算我们的本族，我们的出生地，我们自己那个文化，乙呢就代表一个 相似的文化，比方说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韩国，虽然文化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却是相似的，有一点接近的。那这是乙。丙代表什么呢？丙就代表文化完全不同的，比方说中国和非洲来比一比啊，这个文化完全不同的。所以这个海外宣道这个福音工作也有这几种，比如说甲种的海外宣道啊，第一种的海外宣道就是向本国的人或者是文化相同的人去做海外宣道的工作，开船工作。比如说一个中国的传教士从菲律宾，假如说中国牧师教会他今年差遣出45个传教士去，假如说有一个中国传教士被林会堂差遣出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中间工作，这个就是甲种的工作。他离开了他那个自己的地方，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他所工作的对象是和他自己的文化人种族是一样的。他是一个华人，在菲律宾的华人，他现在在新加坡的华人中间工作，他是在本族的人工作，文化相同人工作，这是甲种。乙种是什么呢？比方说林会堂差遣一个中国的传教士从菲律宾到日本去工作，向日本人传福音，文化是有点接近但是不同，这是乙种。假如林会堂差遣一个中国的传教士到南非去工作，那这个是丙种，文化完全不同。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呢，在中国教会所做的差传工作里面多半是甲种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传教士被教会差遣出去到别地方去工作，但是在华人中间工作，甲种。乙种有没有呢？有，但是不多啊。就中国传教士被差遣出去在越南人中间工作，在日本人中间工作，那么这种情形是有的。在菲律宾人中间工作也有的，在美国人中间工作也有的，但是是比较少数。这个在乙是在相似的文化中间工作，像日本、像韩国、像越南啊，这是少数的。但是丙种的话，在目前中国教会的差传侍奉里面，却是绝无仅有，差不多是没有。我自己没有听见，也许大家知道有没有？就是中国传教士在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里面，向那个当地的人传福音。不晓得大家知道有没有啊？有的话可以提出来，我这个可以做我的材料。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财产工作呢，多半是在这里，甲种。乙种稍微有一点，这个丙种我们还是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往前看的话，这个工作是还很远啊。那么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那都是丙种。英国传教士、美国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是丙种，他们的差传工作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我们中国差传工作前面还有很遥远的路要去，当然我们从这里开始是很好的，得到经验，得到一切所应该知道的，然后我们再慢慢的一步一步进到这些里面去。那么在21页的下面还说到其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大众传播的传福音，像电台、文字、广播、电视、影片，这都是大众传播传福音的方法。联合性的福音工作我们还有几分钟，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福音工作讲完，要不然明天就没有办法了。我就稍微说几句啊。我们到了22页的上面，就是福音工作的乙，也就是以前我们所提过的这个训练，门徒训练。对不起，刚才我漏掉一点呢，我想下面这一点我应该说，不说是很可惜的。下面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呢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那个方式，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方式。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得了能力之后怎么样呢？就在犹太全地，然后再远一步，撒玛利亚，然后再远一步，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教会的拆传侍奉一定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先从比较容易简单近的地方开始，文化相似的地方开始，然后再进入那个更远更难付代价更多的地方去。那么22页的上面的福音工作乙，也就是门徒训练福音工作的第二步，我们应该这个在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就应该尽快给他这个训练，不要把等了很久。你们一个人信主之后，他那个火热，他那个属天的喜乐，那时候很丰富，我们就要打铁趁热，在那个时候就给他训练。你等了他很久，在教会里出来进去几年以后，变成了变成比较油滑了，那个时候训练他都训练不进去了。所以我们引人归主之后呢，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人刚刚信主不可以啊。事实上现在很多教会发现这个观念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当然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信主明天就给他做监督了，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在传福音方面，在侍奉方面，我们不要轻看刚信主的人，绝对不要轻看他们，而且还要尽量来用他们那个刚刚信主的热心，那个热忱。教会里面那些个毛病他们还不晓得，很多难处他还没有使他们灰心失望，叫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扎根，就得到训练。所以在23页的上面，我们有5种的训练的提议的建议，我们都应该去做，把这种训练给他一个基本，刚刚入教刚刚信主，给他一个基本的操练。那么第三，福音工作丙，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教会，这是福音工作的第三步，没有第三步就不完全，没有第三步信徒是飘在那个地方没有根，一定要把他们带入教会里面去，或者是开荒工作把他们组成教会，这个福音工作才有了根。那么这个教会，我想这个第一段我要念一下，很重要啊，这个是魏克麦弟兄他所说的，这是福音工作丙的第一段。他说，只知道传福音却又不愿意栽培出信之人，使他们成为具有生命的信徒，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这正如把孩子生到世上来却又无心抚养他们长大成人一样。所以我们不该只是漫无计划地在世上传福音，我们更该鼓励各地区的信徒们起来建立教会，使基督的名在世上各角落受尊崇被传扬。我觉得这一段话是我们教会今天的一个非常非常要紧的一句话。建立教会的几种方式我就不讲，留待明天，我们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